最近有一套几卖座嘅电影叫做《阿凡达》，有冇人睇过？有人举手啊？《阿凡达》嘅导演咧系一个荷里活好出名嘅特技导演，叫做詹士金马伦。不过对于詹士金马伦咧，我最深印象嘅电影咧唔系《阿凡达》，你估系边套？唔系《铁达尼》，系《未来战士》，系八十年代公映嘅《未来战士》。啊，《未来战士》讲咩嘅咧？讲喺2029年，呢个电脑同埋机械咧就主宰呢个世界。但有一班人类呢就唔想屈服喺电脑嘅控制之下。佢哋喺一个叫做 John Connor 嘅人嘅领导底下呢去对抗嗰啲机械人，对抗嗰啲电脑。咁个电脑系统叫 Skynet， 佢就差派咗一个未来战士，呢、這个就係而家做緊加州州长嘅大隻佬阿洛舒华辛尼加主演嘅。呢、這个未来战士去到1984年嘅洛杉矶，去找一个人叫做 Sarah Connor， 这个就是 John Connor 的妈妈。他们想如果能够去穿越时空找到这个人去杀了这个 Sarah Connor 呢，那就怎么办？因为如果 Sarah 死了之后呢就不会生到 John， 那到2029年就不会有 John 这个人去领导一班人类去对抗电脑，对抗这班机械人。人类创造了电脑，但是电脑就不想被人去管治，反而要统治这个世界。当电脑发觉有一班人去威胁他们的统治的时候呢，电脑就千方百计要消灭了这个带领人类去对抗他们的领袖。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桥段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神创造了人，但人呢就不想被神管治，反而就想自己管自己。当希律发觉有一个由神差派来这个世界可能威胁到他的统治的王的时候，希律就千方百计要消灭了这个人。是不是好像未来战士的桥段？我不知道詹士金马伦是不是抄圣经这一段有 idea， 原来他拍了这个未来战士。今日让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人类的救主和君王，他来到这个世界，希律的反应是怎样？东方来了几个博士的反应又是怎样？为什么他们的反应会这么不同的呢？让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第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是指大希律，他在公元前四十年他是得到罗马政府的委任，作为犹太这个地方的分封王。在犹太有一个很出名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做 Cephas，在他的记载里面呢有大希律的事迹，很肯定希律这个人呢是一个实实在在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物。伯利恒在耶路撒冷大约南边十公里左右，在今日这个城市依然存在。有几个博士从东方，现在大部分的释经学者呢都认为东方呢是指巴比伦，他们从那里来到耶路撒冷要找这个王。这些博士是什么人呢？有很多不同的解法。他们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呢？博士这个字在圣经呢，即是原文的圣经呢，多数是解什么呢？就是行法术用法术的人。你看但以理书啦，马太福音啦，使徒行传都有这个字出现过。但这个字亦都可以解做什么呢？是一些占星家去看一些星象，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在这里这个字比较可能的解释就是一些占星家。你看看第二、第七、第九和第十节呢都提到有一粒星。而在现代中文译本呢它直头译做星象家。在吕振中的译本呢就译做占星家。 這幾個博士呢就很明顯是外邦人，他們在巴比倫那裡，從散居在巴比倫的猶太人的口中，他們知道猶太人是等候一個王的降臨。這幾個博士見到一粒星，他知道這個王已經降生了，於是他老遠從巴比倫千里迢迢就跑到來耶路撒冷，這個猶太人當時的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去找這個王。馬太很有趣，他用外邦人呢去證明這個耶穌的出生，即是說耶穌的出生呢就不是猶太人自己作出來的故事。時間是希律執政的時候，地點是伯利恒，人物是希律，這些全部都是歷史上有根有據。所以耶穌在2000多年前去出世，來到這個世界上面，在伯利恒降生是鐵一般的事實，是不容許否認。不過這個 BB 耶穌究竟是誰呢？博士就問了，第二節，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裡？猶太人之王，耶穌是一個王，王即是掌權和管治那位。在路加福音第2章11節又說，今日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這個訊息是關乎萬民的，耶穌是所有人的救主，是所有人的君王，亦即是耶穌是你的救主，是你的君王。他來了，那你的反應是怎樣呢？下面第3到12節呢，我們看到希律和博士的反應呢是完全不同。我們先看看希律的反應，我想大家呢一起讀一讀第3到第8節。第3節，希律王聽了就心裡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齊了祭司和民間的，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恒，因為有先知記著說，猶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當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就差他們往伯利恒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希律的反應呢是怎樣？不安。為什麼呢？為什麼希律不安呢？原來希律呢是以土買人，即是以東人，他不是純正的猶太的血統，他透過這些人脈關係呢得到羅馬政府的信任呢，就得到這個在猶大地做分封王的一個地位。一個一半猶太血統的人去統治猶太人呢，其實他的王位呢不是坐得很穩陣，希律很怕的王位不保，所以耶穌的出現就是正正威脅到他的統治，他的管治，所以他感到不安。但是為什麼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呢？這個跟希律的性格有些關係。希律在位的時候呢，特別是晚年，他很多猜忌，很多疑，他甚至懷疑他兩個兒子去背叛他。在公元前7年，即是他死之前大約是3年左右，他將他兩個兒子和300個將領一起處死。另外呢，他又處死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就是他指定原本是繼承他的王位的，這個安提帕。所以羅馬那時候那個皇帝呢，阿古士督呢，都作了他打油詩，好像蘇牧師那樣，喜歡作打油詩的，作他打油詩去諷刺這個希律。他說，寧作希律豬，就莫作希律子。在希伯來文，豬和子字呢，他發音是很似，即是說希律這個人呢，其實是很殘忍，對他的兒子，對他的太太，他都是處死的。所以現在希律聽到在猶太裡面有一個君王誕生，要散他的位，他當然要找辦法去消滅對方。而耶路撒冷全城的居民呢，很深知希律這個脾性，很殘忍的，他要消滅這個小孩子呢，一定會累及無辜， 所以可能耶路撒冷的居民为到面前的这个浩劫呢去转转不安。我们其实会不会有点像，或者想想会不会跟希律有些做法都相似呢？我们会不会都很乱斩我们的一些东西，我们的金钱，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的权力、名声、事业、学业、家庭，甚至侍奉。当这些东西的主权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搏命去保住这些东西。我们才是主人，其他人不要霸我们，不要抢我们这些东西。但主耶稣来到，他正正就是告诉我们，喂，你银行阿卡里面的钱不是属于你的，是耶稣的。喂，你住的这间屋不是属于你的，是耶稣的。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不是属于你的，是耶稣给你做的。你的家庭不是属于你的，耶稣才是一家之主。甚至在教会的侍奉不是我的侍奉，是耶稣给我，我才可以侍奉。我们要认清哪个才是主人，哪个是话事。我们其实是一个受托管的人，是耶稣给我们去管理。有一位花王有一次去巡视他这个精心打理的花园，有一朵花他是悉心栽培的，一天发觉这朵花被人剪了，不见了，哇，他是叫闹嘢，发晒脾气，哇，他一拧住面见到，咦，他的主人摘了朵花，原来呢他的主人就摘了朵花。他有没有权向他主人发脾气？个主人是有权摘哪朵花同埋去保留哪朵花，这个花王是无言以对。同样道理，这个世界属于神的，所以神有权去支配这个世界的一切。耶稣来到世上，他告诉我们，他才是主，他才是王。但我们有时就不想这样，我们有时好想在某些范围里面，耶稣你不要做主，你不要做王，你给一点私隐我管理最好。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高举耶稣你是王，但回到公司呢，耶稣你留在 reception 了，你不要跟我入公司，留耶稣在 reception， 有本书这么写。有些弟兄姊妹呢，样样东西都很跟神的，因为讲到感情啊、恋爱啊，就喂，这样东西耶稣你给我作主啊，你样样可以管我，但这样不要管我啊。我们有时会不会爱耶稣所给我们的东西多过我耶稣自己？在几个月之前呢，我大仔那时候是三岁几，他有一件新的玩具，他放在他那件新的玩具呢，他叫做 BB， 他很宝贝，很爱着这件玩具。一次他放在一个梳化那里，我不觉意我坐得一窄窄到他的玩具，窄到他的 BB， 他望着，啊，爸爸不要坐我 BB 啦，咁我阿翻一零机一足啊，考你先。我话天恒，你爱 B B 多啲定爱爹哋多啲？咁天恒望住我諗咗一阵，我爱 B B 多啲。喺刹那之间，我仔做咗一个决定，佢爱佢嘅玩具多过爱俾佢玩具嗰个父亲。佢呢个决定好可惜係错咗。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话：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依靠啲钱啊，定系依靠俾钱你嘅神？我哋要认定耶稣先系我哋人生嘅主宰。嗱，但希律就唔系咁谂啦，佢要设计去除灭耶稣。头先讲过，希律系半个犹太人，半唐翻嚟嘅，佢唔系好熟悉犹太嘅信仰嘅。所以呢，他要召齐一些宗教的领袖，有些祭司长和文士，他要问一问，喂，耶稣基督在哪里出世界？如果一个是正宗的犹太人呢，他很清楚，很清楚在旧约已经讲到明耶稣在哪里出世，不过希律就不是很熟悉，所以要问人。祭司长和文士呢，用了弥迦书五章二节去回答，他讲明耶稣基督呢，就是出生于伯利恒。马太在这里引述和弥迦书五章二节的那个记载呢， 是有些少出入的。其中一处不同的呢，就是在《弥迦书》五章二节就讲到那位从伯利行出来的那位呢，他说怎样，就是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那位是掌权的。但在《马太福音》二章六节呢，就写成什么，就是牧养我以色列民。为什么掌权变成牧养呢？其实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相信他已经清楚认识了耶稣的性格，因为他跟过耶稣。他引用《弥迦书》的预言的时候呢，他加了少少柔和的描写，用来说明那位掌权者的性情。他不单只是君王掌权，他怎样掌管我们啊，就是牧养我们。所以马太比弥迦是更深地看到那个掌权者的本质，因此他说这个掌权者要牧养以色列民。咁希律呢就问呢个小孩喺边度出世，佢就问完个地点之后呢，佢就暗暗叫啲博士嚟。或者暗暗呢，佢就以免打草惊蛇，佢大肆铺张呢，啲人话嘩搞错，呢个梗係想追杀呢个威胁你嘅人啦。咁佢问几个博士嗰粒星係几时出现嘅，即係话佢想知道呢个 BB 耶稣係几时出世。佢先问地点，再问个时间，佢先问耶稣你喺边度出世，他想再问就耶稣有几大啊。好似即係如果我喺何文田区搵个63岁嘅牧师咁，虽然你知道係边个，但好难搵嘅，係咪咁大。所以个范围收窄咗，但係呢都唔够嘅。所以呢希律就要派个博士去仔细寻访个小孩子。希律自己唔去喎，佢又唔派士兵去喎，佢又唔派啲士兵跟住啲博士去喎。点解呢？因为希律的名声差，他的躲不得，他一样呢，他一自己动手呢，那些人就说你当然想去追杀那个小孩子啦，那会泄露了风声打草惊蛇。所以他不想打草惊蛇呢，他就派了几个最生面口的博士去寻访个小孩子。希律要自己做王，他不可以容忍人地做王，他主宰他自己。当耶稣基督要做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是全然的信服，抑或是我们不给耶稣基督坐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的王。我观察到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呢，有两个是很明显，有两种心态，一种是仆人的心态，一种是义工的心态。仆人的心态是耶稣基督是主人，主人话乜仆人就做乜，仆人系冇主权嘅 ，no say 冇话事嘅，主人先系佢嘅主宰。义工就唔同，义工嘅主权喺自己手里面，佢得闲佢想侍奉佢咪服侍咯，佢唔得闲佢唔想侍奉佢就唔服侍。喺教会里面有好多义工，但有好少仆人。其实我觉得义工已经不错了，即是义工是相当好的，但是让我们都学习了一个仆人。我们不要消灭了耶稣基督是我主我王这个地位，他才是话事的位置。我们反而要放胆让耶稣基督去掌管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就会有意义和更加丰盛。对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博士的反应和希律的反应是很不同的。我想大家继续读下去，读第九到第十二节，好吗？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个博士呢有四个反应，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想、去学习、去反省。第一，对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啲博士是有回应和有行动，而且是正面的回应和行动。 你想想那班猶太的宗教領袖，那班祭司長和文士，他們是猶太人來的，聽到猶太的王降生了，他們竟然不去找這個耶穌，他們有些不聞不問，漠不關心。但是這些博士很不同，他們老遠從巴比倫，由巴比倫來到耶路撒冷要多久？不是兩三日，是幾個月，一定不可以，即是不是說幾日或者一兩個月，是幾個月的路程，老遠由巴比倫去到耶路撒冷，為了要敬拜這個新生。他們對於耶穌基督的降生有回應，有行動。第二博士是信服神的帶領，在第九節說他們忽然見到那粒在東方出現的星，那粒星就引導他們去到耶穌所住的那間屋。你不要問我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一粒星可以引導見到間屋，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之超自然的現象的。正常來說不會有一粒星引導你見到在地球上的某個地方的，即是說你不會見到一粒星引導你見到冠華園，又不會認錯了是這個維景酒店，沒可能的，這個在正常來說。那麼我自己想像幅圖畫是怎樣呢？幅圖畫就是那粒星呢有光，是能夠照到地上面一點而已。那麼博士見到那粒星的光最後停在一間屋那裡，很集中在屋裡，這個是我想像的，聖經沒有這樣說，不過我估計是這樣。這是一個超自然的現象，是超自然的神跡，神當然可以行神跡，所以博士信服神的引導呢，就終於找到耶穌。第十二節就說這個博士在夢中得到主的指示，他們信服神又不信從希律，於是他們就不行回原路了，怕被希律又即找到他們，他們越過約旦河回去東方的巴比倫自己的國家裡。你可能會問，即是我想信服，但是真的不容易的，星的引路、夢的指示，這些很少可有，是吧？我們幾可你會有幾多人遇見過這些這麼特異的情景，很少的。這些咁你話我都唔知神嘅心意，我點樣順從佢嘅心意呢？點樣順服佢嘅心意呢？咁其實我哋今天當聖經正典完成之後呢，我哋唔使再求呢啲特殊嘅異象，唔使求呢啲神跡㗎。其實神嘅心意已經好清楚寫咗喺聖經嗰度，我哋只要細心去查考明白聖經，我哋就能夠明白神嘅心意。神嘅話就係我哋腳前嘅燈，路上的光可以指引我們。所以很多人很想去經常有些很特殊的經歷，甚至靈恩的經歷，我自己覺得不需要。我們實實在在去找聖經，去看聖經就有答案。有一篇文章我見過，就是這樣描寫怎樣信服。他說信服呢不是沒有自己，而是將自己降服在神創造我本意的位置上面，我們不試圖去越權。信服不是任由擺佈，而是將生命的主權交在掌管萬有並且以能力托住萬有的神手中。信服不是毫無定見，而是甘心願意將自己的主見放在行其事的神面前。信服不是無奈投降，而是嘗過主恩之味而歡歡喜喜地接受他的旨意，聽憑他的指示。這個就是信服。信服不是沒有自己，信服是很有自己，不過因為神愛我，我很甘心樂意去跟他。在上一個世紀初呢，神在中國興起了一個很出名的一個粉興報道家，叫做宋尚志。他很感人，他很多見證都很感人。他信服神的呼召，當時他在美國，他那時在大學教書呢，每年有2000美金的年薪，已經是很多很多的，在當時是上一個世紀初。但他甘心信服神的帶領，他放棄了這份高薪厚職，去到禮拜堂做一個這些幼兒的兒童的教育工作，年薪只有400美金，少了 80%。 他寫信給一個父母，在一個信裡面都看到他怎樣信服神，他的決心很大的。他這樣說，他對他的爸爸媽媽說， 他说儿舍弃一切，决意就命，望乡亲睇天父之心，鼓励儿前进，望乡亲献儿为生命祭与天父，常待儿切土。他跟他父母说，希望他父母都鼓励他献给天父。宋尚杰博士，他以神做他生命的主宰，他信服神的带领，他回来中国，他带了很多中国人去信耶稣，在当代来讲，他奋兴了很多中国的信徒，是一个很出名很出名的一个奋兴家。第三，对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博士是非常的喜乐的。在第十节，这个和合本就讲大大地喜乐，大大地欢喜，但其实在原文呢，他用了四个连续的希伯来文呢去写的。第一个是一个动词，就是 rejoice 这个字。第二个就是名词，就是 joy 这个字。第三个就是形容词，就是 great 这个字，很大。第四个就是一个副词来的，形容这个 great 这个字的，就是 exceedingly。所以全句如果用英文翻译就是 rejoice the great joy exceedingly。其实他就这样讲 rejoice 很简单很喜乐。但是马太就说 rejoice the great joy exceedingly。用非常非常大的喜乐，超越一切的喜乐。为什么见到粒星这么喜乐啊，班博士？因为粒星告诉他，他找到个救主耶稣，找到个王啊。我们遇见耶稣的降临，或者我们生命遇见耶稣，我们是不是很开心的？还是我们觉得哎好惨啊，有人管住我。结婚牧师成日在婚礼问的，我们叹世界还是捱世界啊？结婚被人管住，可能捱世界，其实叹世界的，应该在耶稣这个王这个救主管我们，是叹世界的。我们应该好像博士那样大大喜乐，不是好像希律那样不安。第四，博士对耶稣这个新生王呢，他怎么做？他是敬拜和献礼的。但我顺便想讲一讲呢，我们小时候读书圣诞节，不是见到一些圣诞的话剧啊，哇，在个平安夜啊，马槽那里有个婴孩，东方三博士来到朝拜，是不是？这个肯定是错的，这个肯定是曲解圣经。经文很肯定清楚显示，博士去朝拜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已经出世了几个月了。他东方见到粒星，几个月之后来到耶路撒冷，再去回伯利恒。你看回下面呢，希律嗰阵时话要杀晒嗰啲小孩子系几多岁啊？两岁以下嘅，所以博士见到嗰个咧唔系婴孩 B B 嚟噶，呢个第一。第二，你见到呢一节所讲耶稣同佢嘅父母约瑟同玛利亚系咪喺个马槽度噶？唔系啊，嗬？喺边度啊？喺房子里面嘅，唔系马槽呢个字嚟噶。第三，呢度多次咧唔系用婴孩，用咩字啊？小孩子嘅字。不是婴孩来的。小孩子的字用法是很笼统的， 在希腊文。可以泛指孩童。在马福音五章四十一节呢，那里形容艾老不是有个十二岁的女孩女儿被耶稣即是救回的，令她复活的。耶稣形容这个十二岁的女孩呢，就用这个字，就是婴孩，用小孩子这个字。所以这三个证据告诉我们听呢，博士朝拜耶稣的时候呢，不是在马槽里面。耶稣都不是婴孩的，但是呢这个场景就很感人，所以我们一直用个传统都是用这个场景去打动我们，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这个题外话来的。无论耶稣有多大呢，博士所做的就是俯伏敬拜他。我想说真正的敬拜是什么？真正的敬拜就是献情，是付出，不是收取。有个弟兄姊妹回到教会敬拜呢，是希望想攞一些东西，我是听到有些得着，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敬拜是向神献情，献情我们的歌声，奉献我们的金钱，献情我们听到之后的回应，献情我们听到之后的立志。你看看这一班博士，他对耶稣基督的敬拜是什么？献礼物。所以如果我们想着回来敬拜是拿东西的，错了。敬拜是献礼给神， 這個敬拜真正的意義。你想回到以賽亞書第六章，當以賽亞去見到神的時候，見到神的榮耀，聽到神的聲音的時候，大地地基門檻都震動，個殿充滿了煙雲的時候，神跟以賽亞說，我的差遣是誰？以賽亞怎樣？他回應神，我在這裡，請差遣我。這個就是真正的敬拜，敬拜是回應神跟我們說話，不是拿東西。博士就獻了三樣禮物了，有人就根據這裡就說東方有三博士來到，所以這個就都不是肯定的，在原文只是一個眾數，應該是幾個博士。這三樣禮物是黃金、乳香和沒藥。黃金是獻給君王的禮物，耶穌是君王，但他來呢不是用武力去管治的，而是用愛心、用愛去治理他的國度。耶穌不是高高坐在寶座上面，而是在十字架裏面釘死，去統治我們的內心。乳香是獻給祭司的禮物，在聖殿中你崇拜和獻祭的時候呢，會用得著乳香那個馨香之氣。祭司是人和神的中間人，耶穌又做了這個中保，他開啟了達到神面前的道路，令人可以去親近神。抹藥是獻給死人的禮物，抹藥是用來保存那些、死人的屍體。耶穌這個來到這個世界，很明顯他是為我們而生，同樣的是為我們而死。黃金獻給君王，乳香獻給祭司，抹藥獻給死者。博士這些禮物很明顯他們預表了耶穌是真實的君王，是 完全的大祭司，亦都是人類的救主。弟兄姊妹，耶穌是我們的救主和君王，他來到這個世界是要掌管、引導和幫助我們。我們選擇做希律抑或做博士呢？我想大家都很明顯的都想做博士，我們很想去積極回應，去信服，去很有喜樂地去敬拜這位耶穌。但是怎樣做呢？說就易，做就一點都不易。我相信沒有捷徑，這個是一生的操練。不過有兩樣東西我們覺得要經常操練，都鼓勵大家去操練。第一樣東西就是要親近神。我經常都說了，就是不要嫌我的沉氣，你的靈修、你的禱告生活、你的查經，你滿不滿意呢？你想不想有進步？趁著現在是年尾，今年是2017年最後的一個主日，很快2010年來緊了，你為什麼不在年頭去立志呢？有決心、有計劃地去做好你的靈修、你的讀經、你的禱告、你的查經。我的經驗是，如果你有決心，這個是幾乎最重要，你有決心安排好你的優先次序，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看英超可以不是很重要，看電視可以不是很重要，工作都不是最重要，賺錢更加不是重要，什麼是重要？親近神是最重要。你有決心、有優先次序、有 priority，你一定可以做得越來越好，這個是我很肯定和可以這個經驗之談。第二，除了去親近神，第二個操練就是經歷神。當神要掌管我們生命的時候，我們很可能會經歷一些不安，好像希律那樣。但是我們不要怕不安，我們千萬不要怕不安。有些人一不安就很害怕，不想面對不安，不想去經歷不安。但是不安的感覺很可能是神將我們掹出我們的安舒區，我們就不安，我們永遠留在安舒區裏面，當然很安全，是不是？但是就不會經歷到神帶給我們的轉變。我們應該很勇敢地去面對不安，這樣就可以經歷神的引導、轉化和掌管。你越怕不安，越好像希律那樣，你就越不想轉變，就越難去經歷神。咁大家而家轉去諗一諗，咁耶穌佢當日佢帶咗十二個門徒係點樣？佢哋係普通人嚟嘅啫，佢哋有啲打魚嘅， 就好似当时啲人鄙视嘅瑞利嘅，唔系一啲有高深教育，唔系大学毕业，唔系一啲出身官宦之家，唔系一啲有好有学识嘅学者，唔系有钱人，冇财冇势，冇人冇物，都唔系冇人冇物嘅，即系冇权冇面，好普通嘅普通嘅星斗市民嚟嘅。但耶稣咧就系召呢啲人做门徒喎。耶稣佢咁做咧，即系好似话俾我哋听咩咧？你只要俾我十二个普通人，只要佢哋肯真心将自己献俾我咧，我就可以改变呢个世界。所以我哋唔需要去介意我哋系咩人，唔需要介意我做乜嘢，只要我哋真心肯承认耶稣系我哋嘅主，我哋嘅王，真心肯献俾佢跟从佢咧。俾佢去使用咧，我哋嘅生命就会好精彩，我哋生命会唔一样，我哋生命会好丰盛。问题系你愿唔愿意，问题系你嘅选择。